大家早上平安。
感谢主哈，能够跟大家一起分享。在我们分享之前，我们再有一点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你在我们这一生当中是我们最大的福气，主啊，认识耶稣基督是人生最大的福气。主啊，因为我们信了主以后，在人生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有目的，都是有意义的。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所遇见的好像是风浪的事，也是有目的，也是有意义的。主啊，因此今天早晨我们求主借着这一段宝贵的圣经，让我们看见这个人生中的风浪它的意义和目的到底在哪里。我们就把下面的时间交在主的面前，求你祝福众圣徒，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今天我们读的这一段圣经啊，我相信没有一个人没有读过。有没有哪一位在座的没有听过这个故事，或没有读过这个故事的？我想不会有，因为这个是太容易让我们就非常有印象的一件事。所以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可能我们这个故事是非常非常的熟悉的，所以我们今天就要从这一段非常简短的圣经当中来认识，在人生中我们遇到风浪的时候，遇见风暴的时候，它的目的和意义到底是什么。那首先我们知道说，在这一个事情是发生在加利利海，那我们先要回想一下，在这个事情之前主耶稣在做什么，大家记得吗？有的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就记得这一个故事，但是这个故事之前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是不知道的。如果大家不翻圣经的话，能够想起来在渡加利利之海之前主耶稣在干什么？哦，没有关系，我跟大家讲，在这个加利利海之前，主耶稣呢在对很多的这个人呢在传讲信息。讲了什么信息呢？讲了撒种的比喻，还讲了那个灯要放在灯台上的比喻，还讲了那个芥菜种的比喻。你看这些大家都很熟，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两件事情是时间上是前后关系。好，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呢？因为前面一半呢是主耶稣在教导他们。那在加利利海发生什么事情呢？是让他们去经历他们所听到的。大家明白了吗？这两件事情是同样重要的。就好像我们今天我们在学习一样，今天我们在座很多人是学医的。如果你做医生的话，你读完了四年医学院，你就可以出来看病了吗？有谁敢找这样的医生看病？刚刚医学院毕业就出来开业要看病了，我想没有一个人要找这样的医生看病，对不对？因为他还没有实习过啊，还没有做过住院医师啊。所以呢，四年的医学院教育还要加上四年的住院医师，这四年的住院医师是和四年的医学院是同样重要的。我想大家都明白这件事情。那这个加利利海发生的是什么事情呢？加利利海发生就四年的住院医师啊，在那个加百农呢是四年的医学院教育，很重要啊。撒种的比喻重不重要？很重要。灯台的比喻，芥菜种的比喻太重要了，这个是医学院四年的学习，但是这个是不够的，还要到加利利海去实习四年。这就是加利利的这个海浪的风暴的目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礼拜天我们来到聚会，这个是在加百农啊，很重要吧？非常重要。但是你回家以后呢，你就过加利利海了，那重不重要呢？也很重要啊。所以有的时候大家不明白啊，就以为说，哎呀，为什么我这加百农是很好的，我那礼拜天都挺好的嘛，结果我一回家怎么就不行了呢？ 当然了，那加利利有风浪啊。所以弟兄姊妹啊，这个我们就明白了，这两件事是同样重要的。我们需要加百农，每一个人都需要加百农听主耶稣的教训，但是每一个人都要过加利利海，去经历那个风暴，在风暴上学习。学习什么呢？那我再问弟兄姊妹哈，那加利利之海之后是什么？谁记得？不要看了，现在看不起来，来不及了。在过了加利利海，到那边干什么呢？好，我跟你讲哈，他去了格拉森啊。我想到格拉森，你就知道了，对吧？而且那边有一个，那有一个被鬼附的，对不对？然后那被鬼附的来见耶稣以后呢，耶稣是不是把他的那个巫鬼赶走了？对不对？那赶走了以后呢，那他呢就突然之间呢，他就发现了，哦，这个人不一样，这个耶稣不一样，耶稣跟别人不一样啊，所以他就想说，那我要跟你走啊，他就跟耶稣说我要跟你走了。结果耶稣跟他什么？耶稣怎么跟他说呢？他说你要回家，到你的亲属那里，要将主为你所做的这个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要够告诉他们。结果这个人呢，就在底加坡利把福音传开了，记得吧？这个是记得吧？我想这三件事情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但是有时候我们不一定知道这三件事是连在一起的。好，如果我现在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哈，那主耶稣为什么要过加利利海？为什么要过加利利海？我想大家就马上就会发现了，是要为了让那个被鬼污鬼附的人能够认识基督是谁，对吧？同意不同意？有没有人不同意？因为呢，你知道当主耶稣在那个那里抑制了污鬼以后呢，还有没有停在那边？没有，他马上又坐船又回到加百农了。所以我们看圣经说要仔细哈，前前后后要知道说，主耶稣过了那个加利利海，就做了一件事情，就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个有污鬼的那鬼赶走了，然后让他在那边传福音，然后呢，主耶稣又带着门徒又坐了船又回到加百农。那所以我们如果认为说主耶稣到那边去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让这个被污鬼附的人能够看见说耶稣到底是谁，我想大家都同意吧，这非常非常逻辑哈。好，如果大家同意这一点的话，那我就再问，如果既然是这样的话，既然是要赶鬼要医治这个人，让这个人认识耶稣基督是谁的话，那为什么在过加利利海的中间要有风暴呢？那不是不好吗？如果你为了要去医那个人，中间又搞一个大风浪干什么呢？如果医治那个被污鬼附的人是唯一的目的的话，那风浪到底有什么意义呢？这个好像比较难一点哈。我跟弟兄姊妹讲哈，这个风浪的目的和医治那个污鬼人的目的是一样的。这个风浪要让门徒认识耶稣到底是谁。那你说那不对啊，这些门徒早就认识神了，对不对？门徒已经跟随主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他怎么可能不认识神呢？但是明明圣经上讲的，当主耶稣平静了风浪以后呢，这个门徒说，这个人到底是谁？有没有？他们是不是说，这个人到底是谁？如果你说这个人到底是谁，是不是表示你不认识这个人到底是谁？那很奇怪，他们已经跟随了主耶稣了，怎么会又说这个人到底是谁呢？这就非常有意思了，表示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是有层次的。我们认识主不是说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我们就已经完全认识主了。我们认识主是有层次的，所以当他们重新认识主，他们的确是认识主，但是呢经过了这个风浪以后呢，他们真正的认识主 这两个认识是有差别的。这个就是风浪的目的。我们如果在人生中碰见一些困难或者风浪的话，它的目的是什么？是要让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能够增加。所以那一天呢，经过那个风暴之后呢，这个门徒对主耶稣的认识增加了，就像那个被鬼附的那个人对主耶稣的认识增加了。所以这就是我们在生活上有的时候会面到许多的难处。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从今天开始，当你在生活当中碰见艰难的时候，你要记得一件事，这个艰难不过就是像加利利海的风暴就是了，它的意义和目的是让我能够对耶稣基督有更深一层的认识。这样子的话呢，所有人生的风暴都有意义，所有人生的难处都有价值。如果我们能够这样的来碰见这些困难的话，每一次的困难不过是让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更加的增加，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就好像我们进了那个住院，那个做住院医师一样，以后啊，这个芥菜种呢就不是一个道理了，这个灯摆在灯台上就不是一个道理了，那个种子的比喻就不是一个道理了，变成我们生活的经历。我们可以在人的面前能够证实，哎，的确那个芥菜种那个是很重要的，的确那个撒的种是很重要的，的确那个灯呢是要放在灯台上的，这个完全不一样的。经过了那个加利利海风浪的这个门徒和没有经历过风浪的门徒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今天早晨呢，我们就要来深入的看一下，到底门徒认识了什么呢？到底在这件事情上，门徒对主耶稣的认识，它的增加在什么地方呢？我想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是他们从前不认识的，他们发现呢，这个耶稣基督啊，是万有之主。从前他们认识主耶稣认识的也很多啊，他们看见过主耶稣行神迹啊，行奇事，但是他们没有发现过原来风和海都会听他的，他们没有认识到原来主耶稣是万有一切的主宰。弟兄姊妹，这些事情啊，我们必须要经历才知道。礼拜五晚上我们有一个姊妹跟我们交通啊，主耶稣如何帮助他找到他女儿的这个 contact lens。 哎，这个很奇妙的，哎，主耶稣会找 contact lens 的，那真实不假，没时间讲那个细节哈。你在生活里面你会发现，哦，原来主耶稣知道这个。我们有一个弟兄啊，他是会计师啊，结果找不到那个缺的200万啊，急得要死啊，要那个要结账的时候呢，他差200万，这么多的资料怎么找呢？结果主耶稣帮他找到了那200万。哦，原来主耶稣很懂会计的。所以你看我们在生活上的这些事情哈，让我们经历，哦，原来耶稣基督是万有之主啊！不管你碰到难处是什么，主耶稣是最好的医生啊，主耶稣是最好的营养师啊，主耶稣是最好的物理学家啊，主耶稣是万有之主，这是第一个认识。第二个认识啊，门徒发现，哦，原来主耶稣是信心之主啊，门徒都有信心的。没有信心就不会跟随主了，但是他们那天在那个加利利海的时候发现，哦，原来啊，这个信心呢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他是信心之主。他们又认识了，原来耶稣是平安之主啊。今天呢，这个人有很多事情你能够控制的 啊，我相信我们今天很多人很多事情我们可以掌控的，但有一件事情你不能掌控，就是你心中的平安。要是你心中没有平安的时候，你能不能说，哎呀，我现在要有平安，我现在要有平安，你会有平安吗？不一定。心中的平安是你不能掌控的。但是呢，门徒发现原来耶稣基督是平安之主。好，那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三个认识呢？我们就这一个一个来看，先看他是万有之主。所以等到主耶稣平静那个风浪之后呢，这个是门徒的话，他说这到底是谁呀？为什么他们会问这句话呢？因为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这是他们从来没有的认识。好，原来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好，这希伯来书说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没有一样不服他的。我们都知道这个门徒哈，他们都是打鱼的。这个渔夫啊，渔夫会怕风浪吗？打鱼的人天天就在加利利海讨生活的，他会怕风浪了吗？他们这一辈子在海上，在这个加利利海生活的，他会怕风浪吗？难道没有见过加利利海的风暴吗？当然他们经过，但是那天晚上哈，那个风浪跟从前好像不一样了，那个风浪进到那个船的里面了。那个风浪呢，好像让这个船都要满了水。好，但是呢，这个风浪却浮在耶稣的脚下。所以那天晚上呢，在经过这件事情的时候，门徒就认识，原来这个耶稣哦，他是万有之主，他这个风和海呢都是听他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生活当中啊，会碰到很多的风浪的。这风浪有什么一个特征呢？当这个风浪临到我们的时候呢，这个风浪好像是万有的主。我们再回想一下，在过去三年，就是过去的三年的这个新冠的过程当中哈，我们都每个人都亲身经过了，那是一个大风浪。你有没有感觉在那个大风浪的当中，好像新冠是万有之主啊？为什么这样说呢？好像所有的事情都要为着新冠而有所改变，是不是？你上班的这个习惯改变了没有？我们聚会的这个 routine 改变了没有？我们出去旅游的这个习惯改变了没有？好像我们生活里面的每一样事情呢，好像在这个风浪的当中都被改变了。就像门徒在那个加利利海的时候，当那个风浪起来的时候，好像那个风浪可以掌控他们的一切，就是这么样的一个感觉哈。这个风暴临到我们的时候，那个风暴好像是万有之主。这个我们如果有亲身经历过的人都会知道的，当那个难处来到的时候，那个难处好像是所有事情的一个主人一样。但是也同样在这个时候，当他们看见主耶稣能够斥责那个风，斥责那个海的时候，就发现原来主耶稣超过那个风暴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认识。除非你碰到风暴，你就不会知道原来主耶稣比那个更大。我们都知道这句话，每一个人都知道这句话，在我们里面的比这个世界更大，有谁不知道的？都知道吧。但是除非你碰到一个难处是很大的，然后呢你经历过以后呢，主耶稣比他更大，那个时候呢你就发现啊，这句话是真的。如果你从来没有碰过风浪的话，从来没有经过风浪，从来没有生过病，从来没有失去过工作，小孩子都非常的好，从小都听话，从来没有不听话的话，你很难去经历啊，在我们里面的比这个世界更大。所以那天呢，他们就经过那个风暴呢，那的确是他们从来所没有经过的。所以呢，他们呢就发现了这个风暴太大了，啊！但是也就是因为这个风浪太大了，超过这些渔夫所能够对付的，所以他们呢。就说呢，哦，这到底是谁？ 我们从前所认识的主耶稣，我们没有认识到他这一方面，我们不知道连风和海也会听他的。弟兄姊妹啊，这个认识啊，跟你那个得救的是认识是同样巨大的。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我得救以后啊，我就不会有新的认识了，完全错误。虽然我们得救的时候呢，那个认识是非常宝贵的，但是我们在加利利海，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是非常宝贵的，因为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看见了这个圣经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圣经就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确实的能够认识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是超过万有，是万有之主。这是头一个认识，耶稣基督是万有之主。好，第二个认识，耶稣基督是信心之主啊。这个门徒啊，他就发现了这个风浪太大了，他处理不了，他们就去找主耶稣啊。他说：“夫子，我们丧命了，你不顾吗？”你有没有感觉？你有没有听到这个话里面后面那个焦虑和那个绝望和那个抱怨？有没有？都在里面。好，我们丧命了。哎呀，啊，这个很绝望啊！你不顾吗？抱怨呢，啊？夫子，哎呀，急迫啊！所以你看，这个短短的这几个字啊，把他们当时的心情完全的抓起来了。他们胆怯，他们绝望，他们抱怨。弟兄姊妹，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的天然反应不就是这样吗？是不是？熟不熟悉？惧怕、绝望、抱怨。哎，门徒也是这样。他们的信心啊，那天晚上被试验了。没有一个信心是不需要被试验过的，因为只有试验过的信心比能坏的金子更宝贵啊。所以那天他们晚上啊，这些加利利的渔夫晚上啊，在船上居然害怕、惧怕。这个惧怕呢，是非常。我们非常需要注意的，也许我们常常对于这个惧怕，我们不够注意，我们觉得惧怕就惧怕。但是你知道惧怕后面接着下来这是什么吗？惧怕接下来就是怀疑，你不顾吗？是不是怀疑啊？是不是？那个你不顾吗？就是怀疑。那为什么会怀疑呢？因为惧怕。惧怕一定带来怀疑，所以你不要觉得惧怕没关系哈。惧怕在下一步是什么？怀疑。那为什么惧怕会带来怀疑呢？因为惧怕和信心是不能同时存在的。你有没有想过，惧怕和信心是不能同时存在的？只有你惧怕的时候表示什么？你没有信心了。没有信心的时候，当然接下去是什么？怀疑嘛，对吧？所以我们以后不要小看惧怕。这个惧怕呢，它不过是一个征兆，它里面的那个病根呢是没有信，不信，然后它的结果呢是怀疑、抱怨。所以我们呢，对于这个惧怕呢，我们是需要注意的。我们要记得哈，惧怕和信心是不能共存的。你什么时候有惧怕，就表示你那个时候没有信心。所以你记得主耶稣在圣经上常常讲一句话，大家都非常熟的。他说后面一半呢是只要信，前面一半是什么？不要怕，对吧？那为什么主耶稣常常讲呢？他没有说只要信，他没有想只要信，他说不要怕， 只要信。为什么？你怕就没有信心。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注重那个心中对一些事情的惧怕。我们对这个惧怕呢是没有抵挡的，我们觉得惧怕是它是无辜的，惧怕是我没有办法的，我惧怕我就惧怕。不是这样的，主耶稣说什么？不要怕，不可以怕，不应该惧怕。惧怕代表什么？没有信心啊。如果我们把这两个字连在一起的话，我们就不会像从前一样惧怕是惧怕哦，惧怕是没有信心的一个表现。所以你知道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惧怕呢把你的信心就赶走了。本来我们有信心的，这个惧怕一来啊，信心就没有了。所以那天晚上门徒有没有信心？有啊，他们本来是有信心的。那个风浪一来，惧怕一来，信心就没了。所以他们呢，因为没有信心呢，他们都对主产生怀疑了。你不顾念我吗？弟兄姊妹，在你难处的时候有没有这个念头啊？哎，主不顾念我了。主不顾念你，这个怀疑从哪里来的？从你的惧怕来的。所以我们要记得主耶稣的话哈，不要怕，只要信。结果呢，主耶稣就醒了，他们一叫主耶稣就被他们叫醒了，就主耶稣就斥责风海说，住了吧，静了吧，然后呢风就止住，大大的平静了。突然之间呢，本来是惊涛骇浪，突然之间呢平静，像一个镜子一样，本来是很吵杂的，突然什么声音都没有了，门徒都惊呆了。所以我们看在那一刹那，整个加利利海平静，什么声音都没有，然后突然之间主耶稣说话了。主耶稣说，为什么胆怯呢？你们还没有信心吗？你想象这个，想象这个情景，在非常安静的时候，门徒都没有话可说的时候，主耶稣说：“为什么胆怯呢？你们还没有信心吗？”哦，这句话啊，门徒听到耳朵里面了，像打雷的声音一样。这是他们要面对的一个事实。他们从来不认为他们是没有信心的人。弟兄姊妹，我们也是这样，我们在没有经过那个真正的风暴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是有信心的，等到那个风暴一来的时候，等到我们看见主的手了以后，我们真的是在主的面前呢，是无话可说的。然后主说，你为什么胆怯呢？还没有信心吗？你看主耶稣的话，你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就表明这个胆怯和信心是不能同时存在的。这个主耶稣的话啊，不是为着定门徒的罪，这句话不是为了定罪的，绝对不是为了定罪的。这句话主耶稣的话像什么呢？像炼金之人的火，像漂布之人的茧。炼金之人的火不是为定罪的，漂布之人的茧也不是为了定罪的，是为了成全，成全这个门徒的信心。风浪不过是主的仆役就是了，这个风浪不过是神手中所用的工具就是了，就是要让这些门徒经过试验， 他们的信心能够像火炼的金晶一样更为宝贵。同样今天在我们人生的那个经历当中会遇见一些难处和风暴，它的目的是什么？就要让我们的信心更加的坚固。然后圣经上没有告诉我们说啊，门徒的回答是什么，但是不需要回答的，这一句话就够了，这一句话就把他们这个里面呢，像那个炼金的火一样就炼尽，就像那个布一样就被漂白了。所以门徒在那天晚上他们就知道一件事情，原来耶稣基督是信心之主啊，人需要主才会有信心的。弟兄姊妹，神所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所以在经过了这些人生的风暴以后，在这个人生的风浪里面认识原来耶稣是我们的信心的主，让我们这一个人里面就会有一个刚强，有一个仁爱，有一个谨守的心。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回到那个加百农以后又发生什么事情吗？这个事情你都知道的，就是有一个人啊，他的女儿快死了，那个人叫做雅鲁，管会堂的，这个故事大家也很熟。这个事情就发生在主耶稣回到加百农以后，那他的女儿快死了，所以他就想来找耶稣哈，因为他觉得主耶稣是他唯一的希望嘛。结果人很多啊，很不幸人很多，结果呢又有人打岔，谁打他的岔呢？有一个犯了12年血漏的一个妇人啊，又去摸了主耶稣一下，结果主耶稣说是谁摸我，然后又转过来又跟这个患血漏的妇人又谈了话，然后又把他医治好了，就耽误了这个雅鲁的时间了。等到该雅鲁的时候呢，有人就跟他讲说，哎，你的女儿死了，不要劳动先生了。哇，这个很难啊，他本来已经快轮到他了，就前面插了一个这个女子，结果呢耽误了时间，他的女儿就死了。这个时候你想想看呢，那个惧怕是不是进入了雅鲁的心呢？你知道就是这个时候，就是在这个场合，耶稣对雅鲁说的话，不要怕，只要信。即使在这个时候啊，他的女儿已经死了，所以没有一个风暴比这个风暴更大了，但是主耶稣在那里跟他讲，他说不要怕，只要信。其实每一个人都有胆怯的时候，我们不要以为说这个谁很刚强不会胆怯。你觉得大卫会不会胆怯？有谁觉得大卫会胆怯的？很少，对不对？很少人在座会认为大卫会胆怯的，因为他在那个哥利亚面前都不害怕的。但是你知道大卫在逃到非利士人的那里的时候，他曾经因着惧怕而装疯，记得这件事情吗？哦，大卫这样的人还会惧怕？会的，惧怕到一个程度，装疯啊，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啊。所以大卫在诗篇的时候他这样写，他说，我惧怕的时候要倚靠你，那就表示大卫会惧怕嘛。如果大卫从来不知道什么叫惧怕的话，大卫怎么会写出这个诗篇说，我惧怕的时候我要依靠你呢？所以我们感谢神，人都会惧怕，但是当我们发现 耶稣基督是信心的主的时候，这个信心能够除掉我们一切的惧怕，不是我们人能够成就的一件事情。那天幸好主耶稣在船上，所以今天我们要过加利利海的时候，有一件事情最重要，主耶稣在不在船上。但是主耶稣在船上的话，你不要怕。要是主耶稣不在你的船上的话，哦，那你应该害怕，因为他是信心之主啊。所以今天不靠我，今天我要过加利利海，不靠我，不靠彼得，不靠约翰，都不靠他们。虽然他们都是渔夫，不靠他们，靠谁呢？靠耶稣。今天我们也是这样。今天我们聚完会以后离开这里，去哪里呢？去加利利海。不要忘记哈，那要确定一件事情，主耶稣跟你去了没有？你有没有请主耶稣跟你去？像摩西一样，你不跟我去我就不去了。因为为什么摩西这样讲呢？摩西基本上就是跟神说啊，你若不跟我去的话，那我就不去。这个很好啊。如果今天我们也是这样，我们跟主说，如果今天你不跟我去，我就不去。他一定跟你去的。这是第二，信心之主。第三呢，门徒就认识了耶稣是平安之主啊。你知道耶稣在干什么？那个风浪吹得很高的时候，主耶稣到底在做什么？他在睡觉，他在那个船尾上枕着头睡觉，船都快沉了，你知道吗？那个船已经快要沉了，已经快满了水，船都快要沉下去了，主耶稣怎么能睡得着呢？有谁能够在船快要沉的时候还能够睡着呢？所以他的表现呢，和门徒是完全不同的。这让我们看见了主耶稣心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做平安，这个平安是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样事情可以夺走的。我们感谢神啊，今天我们传的福音叫做平安的福音啊。所以当主耶稣离开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说啊，我没有留下什么给你们，我要留一件事情给你，就是我的平安要给你们，不是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我把这些事情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的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胜了世界。这是一个平安的主啊。那我们如何能够在我们遇见这个生活当中难处的时候来经历这个平安呢？这保罗告诉我们，他说应当一无挂虑啊，大家都知道这句话哈，你知道这个是神的命令哦，这不是建议哦，这不是神的建议哦，应当一无挂虑。我们真的能够一无挂虑吗？弟兄姊妹，诚实的说，你一无挂虑吗？主并不是说哈，不要为小的事情挂虑，主耶稣说呢，要一无挂虑，就是不要为任何的事情挂虑。你只要容许你挂虑一件事情的话呢，你就会挂虑很多的事情。所以我们要像保罗所说的，要一无挂虑。那你说这怎么做得到？不可能的。那保罗下面就有说了，他说啊，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哎，那你说这不对啊？我有祷告，谁碰到难处不会祷告？基督徒碰难处就会祷告的，哈，我们都有祷告，但我祷告以后还是没有平安啊。 哦，你注意哦，不是光讲祷告啊，他说啊，还有祈求啊。哎，我有祈求，我当然有祈求，我祷告当然要有祈求，不然我祷告什么呢？我祷告都是祈求，所以你有祷告，你有祈求，好，还缺一样，你有没有感谢？哦，我们常常忘记这件事情。保罗有没有说，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没有，他说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啊，这个感谢就是秘诀了，这感谢就是秘诀了。所以你在你困难的时候啊，你要祷告没有错，你要祈求也没有错，但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要感谢啊！这个是我们没有忽略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能忽略。我们读这些圣经，我们都读过啊，但是我们的印象里面是什么？祷告祈求，对吧？但是这里还有个感谢啊，要感谢啊！所以那天门徒在加利利喊的时候，有没有感谢啊？没感谢。还有没有祈求？还有祈求啊，夫子啊，我们丧命了，这是祈求啊。你不顾吗？这不是感谢，这是抱怨啊。所以我们也是这样，祷告祈求抱怨，或祷告祈求怀疑，不行，要祷告祈求感谢，就差这么一点了，就大家记得了哈。有碰见难处的时候呢，祷告祈求啊，还加上感谢，让你感谢以后会怎么样呢？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啊！你试试看，假设你碰到难处的时候，要祷告，一定要祷告，没有错，也要祈求，还要感谢。等到你祷告祈求感谢的时候呢，那个出人意外的平安，就像那天发生在这个加利利海一样，完全出人意外的，就那个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还有一个原因我们得不到平安，你知道是什么吗？除了刚才那个不感谢以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希望主按照我祈求的方式来成就啊，对不对？那些门徒去祷告的时候，他们心里面也有想主耶稣要按照他们的方式来成就的。今天我们都是这样，我们祷告的时候呢，我们给主耶稣开药单的，我们是没有办法开药单的，我们就把那药单给耶稣啊，主耶稣这就是我需要的，你帮我签一个名好不好，签个字我就可以去领药了。这是我们祷告都是这样的，我开了一个药单都开好了，我需要这个，我需要这个，我需要这个，主啊，你签一个字就好了。这是我们的祷告啊，这个不是祈求啊，这算什么？这是要求啊！你要求主做，替你做这个，做那个，做那个。那如果你要求主做这个，做那个，那谁是主啊？那不是你是主吗？哦，如果是我们是主的话，不会有平安的。你要有平安的话，主一定要是主的。所以他说呢，要将你们所求的要告诉神。你要告诉神，但是呢，神怎么做呢？是神的事，不能让神按照我所想的来做，不能有这个念头。所以你祷告的时候啊，你可以讲，要单你要开也可以开，没关系啊。但是你说啊，要加一句，照着你的意思，不要照着我的意思。所以主耶稣开的要单跟你不一样的时候，没关系，照着你的意思，不要照着我的意思。
你可以把你的调单开给他，但是你说你可以改的，不要照着我的意思。主耶稣开什么药单就是什么药单。这样子的话呢，出人意外的平安就会在耶稣基督里面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这些事情啊，其实真的是这圣经上都有的，都在我们刚才读到这几间圣经里面，通通在这里面。如果读的时候小心仔细一点，都在这里面，没有一件事情是我发明出来的，都是在这个里面，就是要去思考就是了。弟兄姊妹，人是不能够保守自己的平安的，不可能，不可能。所以只能够按照保罗的这个劝勉，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多么宝贵啊，多么宝贵的话语，圣经上每一句话都是宝贵的。但是呢，这些话你在加百农听了是很好的啊，对不对？在加百农听这话很好的，但是你需要去加利利海去经历它。今天晚上回家，明天上班的时候就会有风暴的，保证有的。你如何能够一无挂虑呢？凡事借着祷告祈求，但不要忘记感谢。这个时候呢，你发现那个出人意外的平安就临到你了，你里面就非常的喜乐，你会非常的喜乐。这就是你在那个加利利海所学习到的东西。弟兄姊妹，今天现在是2024年哈，我们经过了这么大的一个新冠的那三年，然后现在到了2024年，2024年是什么样的一个时代啊？到处都有战争的时代，对吧？欧洲有战争啊，这个中东也有战争啊，都是现在进行式的。亚洲安定吗？亚洲不安定的，南海非常不安定的，台海也是非常不安定的。这个世界充满的动荡。然后呢，现在呢，2024年是什么年呢？选举年呢。所以2024又是一个非常动荡的这一年。所以从现在开始往下走会发生什么事我们不知道，但是肯定是有风暴的，这个毫无疑问的，前面肯定是有风暴的。整个世界有许许多多的风暴，不单只是这个军事上的、政治上的，还有经济上的，很多很多的冲突啊。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机会能够来学习这一段圣经里面要我们学习的。我们要记得这个风浪是有一个目的的，这个目的是要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是万有之主。所以我们在每一个难处当中要学习，哦，原来主耶稣是这一个难处的主。如果你教养孩子是你的难处，你要发现主耶稣是教养孩子的主。如果你的身体上有疾病的难处，你要发现主耶稣是疾病的主。如果你在工作上有挑战，你要经历主耶稣是我工作上的主，因为他是万有之主。第二，我们知道说这一些难处或者是风浪临到我们，唯一的目的是让我们的信心能够被锻炼，让我们的信心能够增强，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信心之主。最后呢，也是可能是最宝贵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能够经历主耶稣对我们所说的话， 因为他曾经说过，我留下我的平安给你，不是这个世人所赐的，你们在这个世界上是有苦难的，但放心，我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要叫我们里面有平安。今天我们所传的福音是平安的福音，所以我们在生活上要来见证这个福音，有这个耶稣基督的平安在我心中做主。所以我们要学习一无挂虑，我们在凡事上呢，要祈求，要祷告，但更重要的是要感谢，把我们所要的告诉神，但是我们不要求神按照我们所说的去做，我们说照你的旨意，不要照我的旨意。如果我们这样的来寻求，神就会把那出人意外的平安就在基督耶稣里面赐给我们。当我们对主有这样的认识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到处为他做见证，就像那个在那个被污鬼所附的那个人，他就在那么那个附近到处来为主做见证。只有一个人认识耶稣基督是谁，才可以为他做见证。所以今天我们有的时候觉得我们好像没有办法为他做见证，是因为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不够了。我们如果对耶稣基督的认识有足够的话，我们就把我们的认识跟人讲出来，人就会得救的。你要告诉别人他是万有之主，你如何经历耶稣基督是万有之主，把那个经历讲出来，他就会信主。你如何经历耶稣基督是信心之主，把那个信心讲出来，他就会得救。如果你能够讲出来人耶稣基督如何成为你的平安之主，他是怎么样把那个出人意外的平安来带给你的时候，这个人就会信主。所以我们今天的见证太微弱的时候，完全是因为我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还不够的。所以我们离开加百农以后呢，我们要知道在生活当中是我们经历神的时候，在困难当中是我们经历神的时候，这样我们对这个生活的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愿我们主借的这一段短短的圣经呢，让我们看到人生的风暴是有目的的，人生的风浪是有意义的，让我们在这个难处临到我们的时候，能够抓住这个机会，加深我们对神的认识，好让神能够更多的来借着我们，把福音传给我们周围的人。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是吧？我们感谢你把这个短短的一个故事摆在马可福音中，里面实在非常的宝贵，是吧？我们求主借着这个加利利海上面这个经历，让我们看见和我们是非常有关系的，所以我们人生当中都会面临这些难处，我们不要让这些难处白白的过去，我们要在这些风浪当中能够认识我们耶稣基督是万有之主，是信心之主，是平安之主。好，叫我们因为对主有认识，我们能够到处做见证，我们要告诉别人耶稣是万有之主，耶稣是信心之主，耶稣是平安之主，是吧？让我们可以借着我们的见证，把许多的福音朋友能够带到你的家中来。我们谢谢你，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